各位同修阿弥陀佛。这个我们继续讲第四会啊，这一会呢还我们是在这个夜魔天宫啊，你要感觉到你就是在夜魔天宫参加了啊，这个从十方诸佛啊诸佛土呢来的大菩萨啊，还有十方诸菩萨呢，那么这个共襄盛举的一次这样子的一个法会。那么我们知道夜摩天指的是指十分天，所以在十分天指的是指说，哎，我的行动那个时间做得刚刚好，那个时地点做得刚刚好，我那个行动也刚刚好，这样才叫行动。那么所以这个夜摩天宫十分天的那个世界，它是以莲华开合作为它啊一日的这种起跟始啊，起跟这个终结啊。那么我们来看啊，我们每一个行为一定有一个起头，一定有一个结束。那么我们在谈实行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常听人家这么说，他说其实做什么事情你光是在那里想它不会出现，光是在那个地方计划它没有用啊，光是只是在那个地方说我希望我没有烦恼，或者是我希望我的事业能成功，我希望我的这个家庭能幸福，他说你用想的，或者是你只是在那里计划的，那没有用，他要去行动才可以。心理学家这么说，佛陀2500年前就这么说，行动才是重要的。所以你想欢喜，你就得有欢喜的行动啊！你想自己能够长进，自己生活的丰富，那你就得有你应该有的行动才可以。所以这是讲行动派的，你必须行动。那么菩萨呢，这个功德林菩萨啊，它代表着一个功德圆满，它代表着所有的实践啊。你看他从日常生活里头，从我们就平常里头啊，这个我们的所思所想所做，把它变成成所作制，把我们的啊这个意识呢啊变成妙观察制，然后把我们对一些事情的计较分别把它转变成为平等性质，然后把我们潜藏在我们心的底层里头，这里边有无量劫以来累积的种子，有这一生这一世不断的累积进去的，在阿赖耶识里头的这些东西，通通把它回向到前面的成所作智、妙观察智、平等性质，而最后成为一个大圆净智。各位，我跟各位解释一个佛学上很重要的一个东西啊，我们讲说讲唯识中，讲法相中啊，它的修行它的核心在哪里啊？这个法相中在中国啊，整个我们这个历史的佛教发展史上来看，它是从唐朝的时候这个玄奘大师啊，印度取经回来，译经哈、啊，译了《瑜伽师地论》啊，然后译了当时的十大论师的这一些作品，然后集合起来成为一个成唯识论，然后就成为唯识家，也就是法相中的在中国的开始。那我们注意啊，我这个研究唯识，研究这个法相的东西，我觉得当时 净空法师就把那个瑜伽师地论报给我。其实我刚开始的时候，我看不懂，他要我自己看，我看不懂，看不懂我还是看了。那一套书摆在那个地方，希望得给他病来他他给他唔捌读书，读不来，就是不服输，说怎么会读不懂他？就无论如何，我常常去读他，来来去去去读他。后来我真的读通了瑜伽师地论了，比唯识论还难读多了。我把它读通了，我读通了以后，我发现一个有趣的事情：整部唯识论这么多的唯识论，你从头到尾把它贯穿起来，你知道它的修行的那个脉络跟技巧在哪里吗？你看啊，它从本地哈，就是从初开始修行哈，总共有十七地啊，也就是说有十七个整个的步骤。可是你从啊本地里头哈，你就可以看得到很长的论在描述什么呢？就是其实所谓的本地啊，就是你从那个地方开始的啊，根本的本地就是十地菩萨的地。这从本地那个地方开始的时候，你看了，它是从眼耳鼻舌身开始的，也就是说你的眼睛所看的东西，你的耳朵所看的东西，你的鼻子啊舌身，也就是说你的感觉器官，你所看的东西，你所做的东西，以及你所感受的东西，都是从眼耳鼻舌身意来的。那眼耳鼻舌身 是接触的环境，那你有没有注意到一个问题？他说你的这个种子是啊，会回到你的眼睛里头。所以当你在看东西的时候，你的种子是哪来看，就会在你看东西的时候就会出现。也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看同一个东西，我们做出来的决定、喜好，乃至于心里面所想的东西，是不一样的。彼此都不一样的，你跟过去的经验有关，你跟以前就现世的种子，或者是无量劫以来留的种子都不一样，还有你现世里头感应啊，你接触的东西，吸收进来的东西，然后这些东西使我们在那个地方产生了我们的好恶，产生了我们对一件事情在里头的分别思考，产生这些东西。所以有的人呢，看到了苹果掉下来以后，会发明那个地心引力；有的人呢，看到苹果掉下来，也只想着我下一次我拿一个布袋哈、那些苹果都已经熟了，我就把它偷回家。所以它都通通都不一样就是了。所以同样一件事情，有人看完了又会忧郁，有人看完了又会精进。那当然，我们的在这个修行里头告诉我们。耳朵所听到的东西，鼻子所嗅到的东西，眼耳鼻舌身意所运作的这些东西，你的必须把它弄清楚。也就是说，我们很容易被过去的一些熏在我们脑子里头的东西，我有的人只要看他有一点点好处，或者看他说这个局势好像我可以去拿这一个东西，他就会动手。你会不会？大部分的人都会，但有的人他就不会。但是大部分人的会里头，有的轻，有的重，有的拿完了以后还会忏悔，有的人是拿再多也不会忏悔。你去看，他彼此之间都不相同，拿完了以后做出来的东西也都不一样，听的东西，从耳朵进来的东西也是一样。有的人喜欢听财言，有的人喜欢听到财言他就警觉，他这家伙讲的东西，这东西啊是积财之言，一定要小心啊，这样他会谨慎。有的人不会，从鼻子里所嗅到的啊，身体所接触的，身体接触的东西不只是空气而已啊，我们的触觉，我们喜欢的那种温柔香，我们喜欢身体上的那样子的属于 pleasure 的东西，都跟这个有关。那这些东西都不断的在影响我们。那他告诉我们的事情是，你不要被那个上头 以前熏下来的那些东西被他牵着鼻子走。你必须看清楚这件事情，用你的感官世界所碰到这事情这些现象把它看清楚。只要你是觉察它的，看清楚的，你不要被它牵卷进去的。这件事情我想在民主时代里的每一个人都该学。为什么？因为价值多元化摆在你面前，什么东西你都会碰到，如果一点点自己不警觉就会卷进去啊，就会。所以民主的时代，一个自由开放的一个社会，是要教一个人内心里头越来越自由才可以。如果你只要稍稍不自由，你就很容易就陷进去。那么唯识中的修行是把前面这些东西我把它转变，因为我没有地方可以去，我不能够，我判断不了它，但我怎么办？我把我眼睛耳都比我的感官世界所能接触到碰到的东西，我把它转变，我转变成什么呢？我转变成一个从自我中心转变成我能够去考虑到别人，我能够从我自己的享受我考虑到跟别人分享，我从我自己一己之私我考虑到公平，我从我自己想要占有我考虑到分享。那么这个东西呢，帮助我们不会一直被这个东西给限住。好，可是你要去行动这件事情的时候，就必须是啊，接下去呢就必须有一个正确的思考，那个正确的思考叫做妙观察智，你的看清楚啊，它很微妙，事情看得清清楚楚，理路很清楚啊，人我之间也很清楚，那个，所以经过这两个互动，它就可以把前面的五事变成成所作。什么叫成所作呢？就是我能够去做一些菩萨行，我能够做一些利己利人的事情，我能够去做一些有意义有价值的事情，他开始这样子了。那是这两个互相影响。那么我们不止这么做，因为我这样做的时候，看起来我很容易产生我执，也很容易产生法执。你看我做这么多好的事情，这就法执，是不是？我有很大的事业，很多的成功，会产生我执。所以那他必须还有一步，就是在我们起分别心里头，必须用一个不起分别心来对治它，那叫平等性质。我能够真正去看啊，那么我把我们的这个莫那式，也就是起分别、起高下、起贫贱啊、富贵之间的差异的这个分别心、这个分别执着心，我把它转变了，转变成平等，我能看众生平等，看到自己跟别人平等，庶民以己平等啊，众生跟自己平等，朋友跟自己平等，用平等心来看待，来看这些事情，然后就到了这里的时候，他就会充分的转世成智，是不是？那你以前所埋下去的我们所谓的种子，所谓的业障，什么叫业障？就是业就是行为，那些种子抛到了你的眼耳鼻舌身来，它就会往那边走。现在因为我们有这个修行，这个业障就被转动变成我们修行的东西。那你要修行，这个八识要修行，第一件事情是从声闻开始做起。所谓的声闻的意思就是说，我不执着，我没有我执，也没有这个法执，我现在能够看清楚人生，其实你把它看到最后，没有一样东西你可以带得走的。你那些东西开始这样修，那个叫声闻，所以先从声闻修起。所以八识修完了以后就修声闻，声闻修完了以后修什么？修缘觉，就是虽然有很好的缘来了，可是我随着缘去运作，但是我不沾染缘。哎，这件事情就是我以前常给各位提醒的事情。哎，这里面也有一点，有个差不多，也许40岁以上的人吧，应该懂得那个坐柜哈、啊， 在家里做柜挖柜哈、啊哎。我以前年轻的时候家里柜东西挖挪来哈，挪柜哈，挪柜哈，你要把那个柜啊，你要做乌叉菇还是要做红菇啊柜哈、啊，你要把它揉。要揉它的时候，一定要在那个干磨哈，竹子做的那个干磨上面要抹上油，对不对？你抹上油也才不会粘在那上头。你揉得很细很好了以后，你要把它做成一块一块的高安菇啊菇，而且乌草啊菇的时阵，你要把它用那个模子来印的时候，那个模要不要抹油呢？要，也就是说你要做成各种哈，成所做各种菩萨哼之前，你要学会圆觉，就是我。在这里不沾染，就是因为不沾染，所以才再下去才修大圣菩萨行，你才能够做很多事情，修大圣菩萨。到这里来，也许你地位很高，你不沾染，你就不会出问题。你这个事业做得很大，因为你没有沾染，所以你这个事业会经营的再下去，你的下一代甚至于你传贤不传子。你那个事一定会做得比较好。现在这个世界正大家正在比赛，比赛什么呢？比赛看哪一家公司传诸久远，而传诸久远的管理方式是什么？就是一定要在从透过声闻缘觉，然后才来做菩萨行。所以你要做菩萨行，也必须要如此才可以啊。所以菩萨在家，你要好好的生小孩，好好的经营你应该有的这个事业家务。可是一个事情，你生了小孩，不要太疼你的小孩，黏住了，那个印没喝水了。我看了有时候啊，我郑老师是走到哪里看到哪里，我看他社区里头有的人。那么早六点多就开了一部车子在家里的门口干什么？要带他的小孩子上学，念高中了。我不认为家长需要这样做，读书是他的事情，他应该自己能去。可是我也看到有些家庭，他早上起来，他小孩子五点多就要起来，六点以前要出发，因为他从台北市的南边要坐到淡水去读那个这个淡水那边的一个工商啊，一个职业学校啊，淡水的一个工商的职业学校。我问了他，我说你几点起来？他说五点半要起来。我说那。你家里人都没有考虑到开车子送，他说我家里怎么可能送那么远，自己来。我说这样子的人功课好不好是另外一事，你以后你就知道，这种人他是比较能够啊去面对人生挑战，比较能够啊可以生活上他会比较有适应力会比较好的人。黏，你爱他，你把什么东西都黏的，你就印不出模子出来，模子还粘锅。所以那是菩萨的条件在这个地方。所以各位，我希望大家都今天都成菩萨，即刻都成菩萨，是不是要你放下那个所粘的锅，也不是要你放下所粘的归隐，也不是要你放下所粘的干磨，而是什么？而是你要懂得抹油，然后你一样可以创作很多，可是你不要被黏住。我觉得这句话都应该给现在哈现代的人，每一个人都应该要学。这是唯识家的修行到这里哈，你修到了菩萨以后，是不是这样就行了呢？没有，他修了菩萨以后，他回过头来提，仅告诉你一件事情。你一定要从闻思修继续去做才行。什么叫闻呢？你各位每一个礼拜你都愿意来闻一次听一次，这个叫做闻。修行的事情，人生行动的事情，你如果不是每一个礼拜长期的听，长期的这样子，你如果 没有来听，你如果不是在家里常常拿了经书读，你到了年老了走不动，你最好在还没有走不动之前能够找到几个东西你以后可以常常听的，而且念佛的习惯必须要常常有，把它练成一个你每天有的功课你才行。我觉得现在还蛮好，电视里头还有早晚课的节目哈，你还可以哈看一看，但是他那里头没有讲经，只能够你看到他的唱诵里头啊，这样子重复一点。但是文是很重要的，思是我平常在工作，这个菩萨要常常去思去想啊，那我们的脑子里都常在想想这个佛法，想到这样啊，我常常提醒自己，这叫思。修就是去行动，常常闻思修去行动，到这个地方来，那你的菩萨行才能够走向真正的哈、啊，到更高一个所谓大菩萨这个方向里头来。这里面啊，这个从我们事业上里头啊，这个慢慢的累积，最后他成就了他自己的那一份决心，这个是唯识的修行的整个过程。你掌握这个过程，你就越修行越进步啊。那么再加上我们能念佛，那就非常好了。那么要去行动，现在回过头来实行品，第一个是欢喜行，上个礼拜讲过了，要欢喜行，人生就是为了欢喜。是不是？我老师一直给各位提醒，你到了人生走到终点哈、啊，你只要一脱体啊，你们念佛的人、修禅的人哈、啊，有的人是到极乐世界，有的人到弥勒净土，有的人到自己修的不同的哈、啊，这个东方的琉璃净土不同的世界啊。你看，你到一个地方去，那。你要去的那个佛一定会问你，你到人间去你过得还欢喜不欢喜，一定问这一件事情。你如果跟他讲不欢喜，那么好的地方让你去，有释迦牟尼佛在那里化导教你怎么生活，那你怎么会不高兴，你怎么会不欢喜呢？注意哦，欢喜喜乐这件事情不是只有佛教谈，基督天主多谈这个事情。你只要活着你不欢喜，你要常常要自己提醒自己，活着怎么可以不欢喜呢？要赞叹呢，怎么可以不欢喜呢？有些人这么讲，我这么穷怎么会欢喜？如果你能在穷的时候也学得能欢喜，那佛更认为你不简单。为什么？你这是考高分的，这么难的题目你还能够欢喜，是不是？就是这样，一定要修，你去欢喜。可是你要欢喜，欢喜的行动啊，你的行动必须欢喜，你要做出欢喜的行动出来。那个行动呢，我们讲过，我们愿意去跟别人分享，愿意去做啊布施，我们愿意让自己能力越来越好，我们不断的进步，我们亲近增长住持显现，我们就会觉得欢喜，我们知足也就产生欢喜，我们没有我执，没有法执，那我们就会欢喜。这是上个啊星期给大家讲的第二个实行的第二个项，饶益行啊。这个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自己能够富饶，是不是啊？那么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自己是心理上感觉到是富裕的，但你们去想想看，你是不是觉得家里有很多钱的人很富裕呢？还是家里没有钱的人他们就一定穷困呢？家里有很多钱财的人不见得是富裕的、富饶的，但家里穷的人也不见得就是穷。有的人穷，你看他穷，但是人穷志不穷，人穷心不穷，他 保存了蛮多的喜乐。有的人很富饶啊，可是那个富饶的，那看起来很富裕的那个这个大庭院里面，就有很多的叹息，很多的内心的空虚，有很多这个怨叹在那个地方。所以我们在谈这个部分的时候，我们这个功德林菩萨呢，他的内容他提出来，他如果你想让你生活的感觉到充实，感觉到有一种富饶的感觉，你觉得富裕啊，那你一定要注意，人的生活里头，不管是身心灵啊，你感觉到富饶这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你必须生活上有纪律才可以，你没有纪律就不可以。这个四下都没有人，只有我们两个，这些东西给你好了，你收吗？你收了，你就没有纪律。不能收的东西，你可以收吗？这就没有纪律。那好，你的生活有你的生活的一套生活的这种作息的时间表，那是你的纪律。你的作息的时间的应用，工作的应用，你可以把工作、休息、睡眠还有娱乐，你把时间安排得很好，有一套你分配的刚好的纪律在那个地方，那你的生活就自然而然就丰裕。如果你这个东西弄不好，它就会出现一个状况，捉襟见肘，人时间每一个人都一样的时间，可是别人为什么他生活的很自在，我们为什么会生活的变成那么样子的不自在呢？因为我时间没有管控好，我的作息没有作息好。有的人工作的习惯很好啊，工作习惯很重要啊，像郑老师主要一到电脑桌的工作习惯实在很差啊，是不是？现在比较好一点，以前做一做以后也不晓得到最后归档不知道归到哪里去了，在那里搜寻了半天，这种东西啊叫做工作习惯不好，是不是？那你一定要想办法训练到你的工作好才可以。你用钱的习惯要好，你用钱的习惯能够好，有一套纪律，你自然而然就很好。你去投资，你做投资的习惯必须要正确，老是要抄短线也是有问题的，你可以痛快一时啊，但是呢你可能这个痛心长久，所以必须要有一套你建立的应该有的正确的一道 discipline， 每个人都需要。那么所以饶益行就是持戒功德，佛所有讲的戒律就是一套纪律，你生活必须有纪律才可以啊。对，我看了有些现在年轻的小孩子还真麻烦呢。有一天有个老师跟我讲，他说我也很想把小孩子教好，不是没有老师，你不要以为我们现在在学校里头的老师都已经失掉了那个师道的精神，不会，我还是很认真，可是小孩子不洗澡怎么办？我跟他讲叫他明天要洗呀，他明天他还是不洗，连头都没有洗来，身上都是臭味怎么办？我说联络簿上告诉他爸爸妈妈要盯他洗澡啊，他那第三天来又不洗你怎么办？我说我就不知道了，老师你怎么办？他说我就把小孩子找来，你明天如果不洗的话我要处罚你。你说小孩子怎么回答呢？小孩子说你又不能打我，你又怎么样，你凭什么管到我个人的隐私，我不洗澡是我的事情又不是你的事情， 老师说我愣在那里，我说你没有跟他讲说，可是你旁边的人闻到你的味道都受不了，你干扰到别人了，你已经不是隐私了。嗯，小孩子哈，做功课的习惯、生活的习惯、饮食的习惯、待人接物的习惯、多教的纪律，那些东西必须用一个很自然的方式慢慢把它陶冶培养起来，而不是用硬的碾来，是慢慢在生活中去陶冶出来。可是这个教育现在我们似乎不太重视这个问题。我们以前那个早上晨间检查那个哈，现在都没有了。现在只要有人谈这个事情呢，人家还笑你，哎，你是不是 LKK 的想法，是老口口的想法，是变安的呢？所以这个时代有一点在颠倒转了，你知道吗？其实你开车是需要不需要有好的开车习惯？要啊。你的健康需要有好的健康习惯？要啊。你的人际关系需要不需要有人际好的人际关系的习惯呢？要啊。好了，你家庭里的需要不需要有家庭的家规呢？要啊。那这些东西都叫戒律。当戒律毁掉的时候会变成什么？当你听到这样子的年轻人对他的父母亲这么讲，他说你本来你已经有一些钱，你的退休金，那些钱你本来就是要给我的，因为我是你的孩子，你本来就应该给我的，所以我不去工作也没有什么关系啊。听完了以后，那个爸爸说我他快要休克了，这个纪律没有了。我就回过头来问，我说这种事情在你的家里以前你有没有不断的重复跟你的小孩子讲，要孝敬长辈，要抚养长辈，做子女的人必须自己爱，也要糟蹋啊，自己靠到底生吧，你有没有常常讲这种事情呢？他说我忘了，我只要要他好好读书就好，没有想到最后就变成这个样子。所以只有读书是显然不够啊，生活的各方面的都需要一套戒律。这些戒律哈，其实这个有了，我们有了这些戒律啊，就可以破种种的障碍。你看啊，我们的贪嗔痴慢疑这五个东邪见，一共六个叫根本烦恼。我们所有的情绪啦、愤怒啦、忧郁啦、焦虑啦、紧张啦、敌意啦，这个嫉妒啦，这个闷啦、躁啦，甚至于这个分裂啦、狂妄啦，这些东西都称为叫做随烦恼。就是根本烦恼是原来的前面那六个，这个六个可以把它衍生成它的随烦恼。可是饶益行他强调的是，你必须让自己能够对你有处的、有好处的行动，就是你要养成好习惯。有这些好习惯，贪就不会产生问题，嗔就不会产生问题啊。你有好习惯，贪来了，可是习惯自己想一想，这边这个不能这样做，所以他就自己就会控制。嗔是我明明快要愤怒了，这句话已经要讲出去了，可是突然间会刹住，那是我有了戒律。所以戒律呢本身呢，它具有能够这个打破我们种种障碍的一种效用啊。这个英国有个作家叫 Colin， 他自己这个他写过一些文章哈，我觉得都很发人深省啊。他有一天写他自己的经验，谈到夫妻之间的经验，他说其实夫妻也是需要一套纪律、一套规范，这个夫妻哈的感情，这个夫妻所经营的家庭才会丰富，才会越经营越好，才会幸福。他说有一天，他说那时候结婚还不多久吧， 他说他从医学院毕业，
好好的
在发展他的医疗啊，这个自己开拓自己的这个前途，这个 career。 哎，他有一天呢，他说工作做到蛮晚的，回到家啊，已经都到了七八点了，都还没有吃。回到家的时候呢，桌子上一点东西也没有。他本来就已经很愤怒了，他只想到自己没有吃，他还想只想到我这么认真在工作，他没有想到，他就只想到这个，然后只想到这里，太太却没有弄东西出来吃，他本来已经快要爆炸了，可是他的太太急急忙忙的去煮了一个水煮蛋端出来给 Colin 吃， Colin 把它打开来一吃，是一个臭蛋，他拍着桌子大骂。他的太太呢也是工作回来，他只是比他早一点就是了，回来还做了很多的家事，他已经很忙了，我自己也还没有吃，我煮一个蛋给你吃，我怎么晓得那个蛋是臭的呢？然后他也爆发了，所以两个人突然间各拍着桌子，然后都屋盖都快要掀掉了，每一个人都爆炸了，就在那个地方拍着骂的，那要翻要被冰倒的时阵，他说两个人突然间缩手停下来，当两个人同时停下来看着对方，然后突然间转了一个弯，他说我们不应该这样，然后就那一刹那之间他们抱在一起，他说我们不应该这样解决问题，我们要互相了解，也应该互爱才对，然后突然间抱在一起，两个人就大笑一阵子，还好我们终于刹住了，要不然会变成什么样子，然后说我们庆祝，我们今天刹车刹得住，我们两个人到外头去吃，找一家啊这个馆子去吃，然后吃完了他们啊那个馆子的有音乐，又欣赏了音乐，两个人才回家。他说我终身永远记得，也永远建立这么一个规范，人是不断的学习建立规范的，不可以没有规范。你对待小孩子也是一样，你不觉得吗？在那个应该刹住的时候，你应该赶快刹住。你这个车子当然是要踩油门的，当然要往前冲的，可是应该打方向盘的时候你就要打，应该踩刹车的时候就要踩刹车，那一套规则加纪律你不能没有，这些就是修行，没有别的。那么所以人的贪嗔痴慢疑邪见全部通通都是靠戒律来控制的，人的情绪也全部都是从这里来控制的。有的人告诉我，他说老师我就是不喜欢运动，我说可是你已经变成那个样子就已经很明显了，变成忧郁了。他说我就是不喜欢，我说那你就继续忧郁，他愣在那里，我说你也可以不必再来，你可以继续忧郁，忧郁得很痛苦，忧郁到你很过瘾为止，你才知道说我要建立运动的习惯，因为现在还不彻底啊，还没有到很痛苦的时候啊。可是他要停一停跟我讲，那我该怎么样才会运动？行动啊，怎么样才会运动？早上起来去啊，你要去行动啊，你不去行动就不行啊。有时候这种下雨天你会想，哎呀算了，这种下雨天不要去运动好了，可是我想一想这样不行，我还是打一把雨伞，然后我还是往山上走。为什么？因为走一走回来又觉得比较有信心， 不是有信心而已，不要对得起自己，不只对得起自己，也对得起菩萨。所以回来的时候看到观世音菩萨面无愧色，信仰也建立在这个地方。你看你需要有实信，是不是就要有实住？你是住如来家就要有实行呢。你自己如果不想走，该做的事情你不想做的时候，你也要看在观世音菩萨跟阿弥陀佛的面子。所以有时候我会跟佛弟子这么讲，我说你实在不想去的时候，你就去看看你们家，你家供有佛像，你就看着那个佛像，你就知道了该怎么办。你问问他为什么，因为这是戒律的一部分。戒律说我们父老，你真的该去走一走，回来以后你就觉得蛮充实感，蛮富裕的感觉。这种事情这个我跟师母都很有这一方面的美德。我们要运动，我们要做什么就必须及时去做，你如果没有及时去做，它就会过去，就没有。持戒呢，这个生活的纪律免离我们颠倒。这个事情很重要，是不是？我们什么叫做颠倒呢？其实我们颠倒的东西很多。我们本来应该想先付出代价，然后我们才能够享受那个丰富的果实，所以做出努力才能够享受我应该有的那份回报，是不是这样？如果我们颠倒的话，就我先去享受那一份，这个先做了享受，然后我不去付出我应该有的代价，这个是不是就颠倒？